2001年1月23日下午，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所谓的五人自焚事件。据新华社报道，下午2点41分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北侧，王进东首先点燃火焰，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，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。几分钟后，四名女子在纪念碑的正北侧点火，整个事件不到7分钟。新华社说，刘春明自焚死亡。如果把镜头放慢，可以看见当刘春明正在火焰中挣扎时，有人用物体猛击他的头部，刘春明随即倒地。一条状物快速弹起，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，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。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，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明的头部，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，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，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。刘春明脑后飞起来的条状物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器气流方向飞出，而是从脑后腾空而起，逆向朝着那灭火器的警察方向飞去，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，而是重物击打脑部所致。而且飞起的条状物被打得弯曲，可见出手打击的力量之大，下手之狠。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刘春明在倒地之时，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触摸被打击的部位。刘春明面朝灭火器，注意，一只手臂伸向了刘春明的头部，那只手臂抡了起来，猛击刘春明的头部。刘春明被打得转身背向灭火器了，打弯曲了的重物反弹了起来，刘春明向后倒下，凶手正转身离去。直接杀人的是这个心狠手辣之徒，不过他也只是一个被人利用了的工具，而发动这场邪恶镇压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从画面上看，镜头首先跟着警察，然后随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。如果说跟踪拍摄用的是天安门广场的监视摄像机，不可能有这种跟踪事件发展过程的效果。这说明整个拍摄过程是事先安排好的。著名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·潘亲自到刘春明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，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明练法轮功。刘是从外地到河南的，有个老母亲和12岁的女儿，无依无靠，在酒吧打工为生。另一名被说成是事件具体组织者的王进东身份就更为可疑。大家看这个镜头，是由在王进东正前方的摄像机近距离拍摄的。拿灭火毯的警察为什么犹豫不决？原来他在等王进东喊所谓法轮功的口号。好，准备就绪。表演完毕，灭火毯终于盖了上去。法轮功要求的是双盘，至少也得是单盘，而王进东做的是散盘。说王进东自96年开始修炼好几年了，可至今连散盘都把腿翘得高高的，完全是一个门外汉。王进东喊的口号被新华社奉为至宝，却根本不是法轮大法里的内容。因为佛家讲法度有缘人，法轮功非常讲缘分，这个法不是人人都能得的，怎么能是人人必经的大法？真正对法轮功有了解的人，从王进东的动作和他喊的这句话就能看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，不能不怀疑这个人的真实身份。新华社报道，王进东严重烧伤，人们都知道头发眉毛很容易被火烧到，可是从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看，王进东的头发完好无损，头发边缘整整齐齐，不合常理。从官方提供的王进东自焚前的照片看，王进东脸颊消瘦，小骨架，而自焚的王进东却是大脸盘大骨架，难道有真假两个王进东？仔细看看两个人的耳朵， 真的王进东是长耳朵，而假的是圆耳朵。请注意这里一个细节，自焚后的王进东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，居然完好无损。如此明显的破绽，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。如果您熟悉部队生活的话，王进东是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盘腿姿势坐在地上，所以有人怀疑这个掉包的王进东是个公安的内线。
如果有人栽赃法轮功，那要找人来自焚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
之前不是说了吗，王进东是公安的托儿，他是个内线，可是你这样找，让他找几个人来自焚可太难了。不过你看他烧的厉害吗？他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如果准备好灭火器，身上再穿上什么灭火的防火的东西，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。对于身为困难的人或于难处的人，给他一大笔钱，有些人他就愿意冒这个险。
很显然，无依无靠，在酒吧打工为生的刘春明符合他说的条件。电影中经常有火人的镜头，特技演员穿上防火服，戴上隔火面具，抹上隔火涂料，处理完毕之后的特技演员就跟天安门广场上的王进东一样臃肿。当年韩国学生以自焚抗议全斗焕政府时，自焚者经历了点火、狂奔、尖叫、直至倒地不动等几个动作，可现在画面上着火的人没有狂奔尖叫，这很像是在身穿防火衣的情况下拍摄的。那么为什么在自焚现场要把刘春明打死呢？你想，不死人怎么能挑起全国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？
你们有没有看过王立生写的《黄埔》一书？那个书中的故事讲啊，国安部招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子到天安门前自焚，条件呢是给她一大笔钱，叫她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口号，然后保证说在她身上安装一些装置，这样她死的时候不会疼。可是呢，当她就要点火的时候，他忧郁，他害怕，他不想自焚了。可是呢，他身上已经被人偷偷的安装上了引爆器，控制器在上面。结果按钮一按，他身上顿时一片火海，因为他必须得死，这是律令的。
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，是一种修炼，有精神信仰的成分，最终达到圆满的境界。但是圆满与去死是两回事，用自杀升天来栽赃法轮功的确很恶毒。法轮功禁止杀生，同时明确说明自杀是有罪的。刘宝荣是提供所谓自焚升天一说的人，在新华社最初的报道中是没有所谓自焚未遂的刘宝荣的。据中国官方报道，刘宝荣自焚时马上就醒悟，紧接着投入到中央电视台的深接猛批的宣传中。在这一自焚悲剧中，刘宝荣的表演却增添了一丝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色彩。
刘宝荣事后又说，元神走了，肉身留下，变成实力，这也不是法轮功的东西，而是有点佛教的内容，就反映说他根本不了解法轮功，他只是凭着他的佛教这个实力的一些理解还是怎么回事，任意发挥想象，所以我看到他很可能是公安的内线。
据他自己说，自焚那天他竟然先喝了半瓶汽油。
我这样也就喝了有半瓶吧，就喝着好像想往身上那么撒。
可是据资料的记载，口服汽油啊，每公斤体重7.5克就能让人死了。可是按他的体重来算的话，他喝了半瓶足以置他于死地。即使呢，当时经过及时的抢救，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中毒症状。可是你看他在电视上那些表现，哪像一个喝了那么多汽油的人呢？
当时美国 CNN 记者在现场目击到此自焚事件，他当时离自焚者很近，但他没有看到点火自焚的妇女中还有个孩子。而刘思颖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，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可供辨认的面孔。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，医院就宣布刘思颖猝死，一切都成了死无对证。
受这个4名伤员当中呢，这个都有不同程度的 侵入性损伤，就随时都有窒息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抢救大面烧伤同时呢，最主要的一条我们要做马上做气管切开。
我在临床上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，这么严重的病人做了气管切开居然还能发出这么清脆的声音，还唱歌。
阿姨
啊，
我是这样想的
啊。
这确实不符合医学常识。很重要的一点，这个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呢，他的创面是要尽量的暴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裹得太严实了，这个护士呢清换药清创非常的麻烦，而且很容易造成创面的化脓感染。
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，弘扬世界几十个国家。在大陆被镇压以前的7年里，从来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。在大陆之外，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也从来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。
我在自焚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，就在海外的中文报纸《自由时报》上读到相关的报道，说是当局不惜牺牲打入法轮功内部的线人，制造自杀现场，还要弄得极其惨烈，这样才能打动人心，引发仇恨。
这自焚的人中有小孩，有女大学生，有母亲，有女儿，有老人，这个群体本身就有故意编排来打动人心的痕迹。观众朋友，希望您看过我们对自焚事件的分析后，认清江泽民一伙的邪恶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做出您正确的选择。